书接上文，宝福和周三娃舍身取义，是铤而走险，冒着生命的危险把许世友从禁闭室给救出来了，这才叫好朋友呢。说好朋友，今儿个你请我吃饭，明儿我请你喝酒，搂脖子抱腰，那不叫好朋友，那叫酒肉的朋友，那就是儿戏而已，得关键的时候才能看出真情来。什么叫真交情，哪叫假交情，咱说的这才是纯粹的真交情。那说着玩呢，那逼着脑袋办事儿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他们这个军营啊，过去是个粮库，周围有挺高的围墙，一座大门，还有个后门，后门是铁门，常年上着锁，唯一的出路就走正门，正门上都站着双岗，院里还有望楼，周围是房子，经过改造之后成了兵营了，这地方十分的坚固，要想逃出去，一个是走正门，一个是越围墙，正门是肯定出不去了，但那围墙也有一丈多高，一般的人也出不去。正这时候，院里响起了枪声，啪啪啪，许阿丑跑了，许阿丑跑了，截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，啪啪。这下仨人慌着神了，还没离开危险之地呢，那宝福啊赶紧把个包交给许世友，告诉许世友，这里边有你的宝刀，有你的镯子，有我保管的东西，还有一支手枪。许世友把包接过来，围到腰里，伸手把枪拿出来，也不管谁追他没追他，回过头去啪啪啪以枪还击，结果打了几枪没子弹了，因为事先没有防范，这可咋好。许世友翻眼睛看了看大墙，我二位啊，咱们只好是越墙逃走了，那试试看吧。许世友身子骨够多结实，双脚点地也豁出去了，往上一起，哎，逼了腰就蹦起五尺多高了，再把俩胳膊往上一探，就扒住了墙头，紧跟着腰眼攒劲，两腿一翻，就骑在墙头上了。他上去了，可是这宝福不行，宝福啊腿受了点伤了，一瘸一点就往上蹦了两回，没蹦上去。那周三娃没经过训练更不行了，再加上紧张，腿肚子有点转筋，蹦了几蹦也没蹦上去，但三娃也不含糊，仰起头来跟许世友说，兄弟你快跑吧，别管我们了，逃出一个是一个，快走你的。宝福也说，对，快走你的。这时候追兵就到了，在前面的，在前面的，站住站住，啪啪。许世友赶紧趴在墙头上，他那意思把手探下来拽他俩一把，但是还够不着，他眼睁睁瞅着这俩人被子弹击中，眼睛一翻就牺牲在墙根下。哎呦，许世友看着这肝肠寸断，把虎目一闭，喂，我的好哥们儿要了我的命，可到现在说哭哪有那时间呢？因此许世友一横心，跳到墙外是撒脚便跑。好在这周围都是大山，大山上全是原始森林，没跑出几里地就进了大山了。许世友也不辨东西南北，凡是山树有哪儿我就奔哪儿跑，这便于隐蔽。后边的枪声很急， 脚步声跟的也很紧，但是渐渐的被许世友给甩远了。许世友这一口气跑出多远了，到了啥地方他是懵然不知啊。后来实在跑不动了，两条腿跟灌了铅差不多少，他哭啾一声趴在地上，胸膛发热呀，要吐血，再也动不了了。大概缓了能有个十几分钟吧，许世友恢复了正常了，一咕噜声他坐起来，摸了摸胳膊腿脑袋脚巴丫，没有受伤。哎呀，心说万幸，可惜呀，报复三娃，你们没救我，搭上了性命，此恩此德，我是铭刻肺腑啊！将来我一定给你们报仇雪恨。哎呀，又想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，那保安团肯定不能放过自己，还得跑。想到这儿，长精神，接茬往大山里钻。书说简短，跑出了一夜，估摸着没有一百里也差不多少了，腹内空空，嗓子干渴呀，再也走不动了。他也相信敌人肯定被远远的甩掉了，想找自己万难，已经到了平安地界。找了棵大树，他坐到树根底下，许世友盘算了半天，哎呀，现在当兵也不成了，饭碗子也砸了，但是仇也报了，也痛苦。下一步我上哪儿去呢？少林寺不要我，我肯定回不去了。要不我回家看看？掐手指头一算，那次逃跑到今天没有一年也差不多少了。哎呀，我老娘现在怎么样？我哥我弟弟我妹妹他们又咋样？牵挂亲人呢。许世友心说，爱怎么地怎么地，临死之前我也得回家看上一眼，我好放心。想到这儿，他把没有子弹那只空枪扔了，那玩意带着是个累赘，他把刀拽出来了，刀可以防身，小包围了围，杀了杀裤腰带，接茬在大山里奔走，辨别方向，高一脚浅一脚，穿过这个树林的往那边又走，东一头西一头，还真别说，走了三天的时间，真就到了马头岭。看见马头岭，他心里有底了，离家就不太远了。又越过马头岭，站到高处往远处观看，远处有个小黑点儿，那小黑点儿有二十几户人家，那就是生长自己的地方，徐家洼。又回来了，我娘他们现在干啥呢？说什么今天晚上我也得回家。他就不走了，饿了怎么办？找点野果子先充饥，闭目养神。后来就琢磨，黑天呢也不方便，等日子下山的时候人稀少了，那个时候也得掩目，我再下山。盼哪盼哪盼哪，日头西斜，被大山给挡住了。许世友一看行了，收拾的紧沉利落，把刀带好了，偷偷摸摸离开了山岗，赶奔许家洼。边走他边琢磨，这玩意儿还得谨慎从事啊，我别贸然到家里去，万一家里发生了变化，正等着我呢，我一进门来的正好把我给逮住了，我岂不是出了龙潭又入虎穴呢？那哎，他突然眼睛一亮，想起来了，三道沟住着个好朋友，又是自己的老恩师何飘玉何德叔，心想我怎么把这茬忘了？我先去看看我何德叔， 如果老人家在着的话，肯定能向我介绍情况，我也得到保护啊。我临行之时，何飘玉大叔说的清楚，家里有个马高凳短，他可以伸出援手来。对对对，我先奔三道沟。打定了主意，他改变了方向，到了三道沟已经入夜了。许世友偷偷摸摸进了村，小村也就是不到三十户人家，奇怪的是家家户户都灯光明亮，隔着院墙听见笑语欢声，不是男人的笑声，就是女人的笑声，要不就是孩子的笑声。嗯，怪呀。根据以往，到这个时候，家家关门闭户，熄灯睡觉，是死气沉沉呢。今儿怎么一反常态啊？谁家办喜事？不可能，也不能家家户户都这么高兴。家家户户都笑什么呢？那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呢？他正琢磨的时候，突然听见有人问他干什么呢呀，把许世友吓了一跳，一转身刀也拽出来，以防万一。等回过头去看，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眼前。你不是阿丑吗？许世友揉揉眼睛一看，哎呀，还想啥来啥，跟他说话的正是何飘玉何大叔。许世友心说，说啥来啥呀，叔叔是我，我是丑娃许世友。哎呀孩子，你一进村我就看见你了，虽然说你个头长高了，但是跟小时候还有相像之处啊。我一直跟着你，果然是你呀。孩子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来找大叔您来了，快快跟我回家，跟我回家。说着亲亲热热拉着许世友的手，爷儿俩就往里边走。等到了何飘玉的家，要一看这院里头出来进去全是人呢。许世友纳闷啊，我何大叔就是光身一人，怎么院里男男女女有二十多口的，这咋回事？而且这些人都亲热的跟何飘玉打招呼，这称呼也不对劲儿。书记回来了，书记回来了，主任回来了，啊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这是谁呀？来来来，各位乡亲，我给大家介绍介绍，我也不是套近乎啊，这也是我的干儿子，也是我的徒弟，许阿丑，许世友，许家娃子啊，听说过，听说过，闹了半天，他就是许世友，哎，正是，正是。许世友心说，什么叫书记，什么叫主任呢？哎呀，我何大叔当官了，要不怎么受到众人的拥护啊。这时候何飘玉进了屋来，让许世友坐下。小子，说实话，几天没吃饭了，大概有三四天了，饿不饿？前腔贴后腔，现在恨不能砖头我都想吃两块，哈哈哈，给他准备饭，时间不大，粥、干粮、馒头、菜全给端上来，都用大盆招呼的。何飘玉用手一指，孩子，这就是咱家，随便吃，多咱吃饱了，多咱放筷子，不过别撑坏了啊。哎，许世友也不管不顾了，甩开腮帮子，掂起大槽牙，这顿吃。什么叫狼吞虎咽？这叫狼吞虎咽，风卷残云，吃了个溜光。两旁的人看着直咂舌，真能吃啊！这位一个人顶好几位啊！等吃完了，把东西撤下去，何飘玉就问：“饱没？”哎呀，饱了，实在吃不下去了，都到嗓子眼了。好，小子，是不是有一肚子话想问我呀？这回有了精神了，问吧。大叔，他们咋管你叫书记，还管你叫主任， 这咋意思？小子，你真是个傻东西啊，你上哪儿去了？对外边世界的变化是一无所知啊，现在世道变了，变成了咱们穷人的天下了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啊。你没看见家家户户兴高采烈吃喝不愁了吗？哎，原来骑在咱头上那些恶霸地主劣绅都被咱们打翻在地呀、啊，跑的跑，死的死，这账咱还得接茬的算呢。孩子，你回来的正是时候，天变了，地也变了，世道也变了。许世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那我们家许家娃也变了吗？当然变了，何止是你们家变了，许家娃变了，这周围附近百八十里地都变了，都是咱们穷苦人的天下了。旁边过来个农民介绍，我说室友啊，现在你大叔你干爹吧何飘玉是这共产党的支部书记，还是农会的主任，所有的事情他全权负责呀，他就是我们的领头羊，也是我们的当家人。你没看我们来这么多人吗？就是想要求参加农会的武装，请求他批准。许世友一听啊，这回相信了。哎，大叔啊，我打听打听你，我娘怎么样？
挺好啊，老太太现在倍儿精神呐、啊。不但你娘挺好，你们全家人过得都不错呀。你家现在有五头牛，有四十只羊，房子也翻修了。另外你娘的精神也非常旺盛，就盼着你回来呢。你咋没先到家，先到这儿来了？
我心里没底呀、啊、我哪知道世道变了，我想问问您看个底然后再回家。哎呀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呀、啊、真有这样的好事儿，老天爷真睁了眼了，哈哈哈哈。许世友咧着大嘴也乐开了。何飘玉长叹一声，孩子，你娘啊为了你没少受苦啊，上回那些狗腿子没抓着你，你跑了，你娘被李敬轩抓起来关在祠堂里好几天呢，是飞行拷打，想要把他置于死地，给他儿子报仇雪恨。是我领着大伙请愿，大伙联名保你娘，李敬轩没有办法了，这才把你娘释放回家。打那之后你们家过了一段很苦很苦的日子，现在共产党来了，领导农民翻了身了，李敬轩这狗日的已经吓跑了，跑到光山去了，他家的房子被咱们分了，他家的土地也被咱给分了，牛羊全都给分了，将来逮住他还得算总账。其他的财主也是跑的跑逃的逃，有的没敢动窝。你们家许家娃现在跟这儿一样也是笑语欢声啊。孩子，你休息一晚上，明儿个我陪你赶奔许家娃看你娘去。
哎，
书说简短，许世友啊精神头这一上来，觉着有很多新词都不理解，共产党是咋回事不知道。何飘玉又做了他的教师了，上半夜几乎没睡觉啊，给他讲解革命的大道理，讲的许世友是热血沸腾啊。大叔，那我参加共产党行不
行啊？共产党就是给穷人做主的，你参加共产党是最光荣的，党最需要你这样的人了。
那我算参加了。哎，孩子，没那么简单，你还得有介绍人，还得写申请书，经过上级党组织的考核合格之后，你还要举行入党宣誓，你才能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，
是吗？我样样都一样样都能照办。
行，我就做你的入党介绍人。 孩子，睡觉吧，咱们有话明儿个再说。哎哎，咱就这么说。徐世友这一觉是乐着睡的，哎呀，心里那个激动劲就甭提了。感情这个人呢，如果受了感情的冲动，他也睡不着觉，高兴过度也睡不着，难过过度也睡不着。许世友到天亮迷迷糊糊才眨巴眨巴眼睛，到了第二天觉着倍儿精神，洗完脸吃罢了早饭，何飘玉就说：孩子，原来我想陪着你回家，今儿个接到上级通知，我到七里坪要开个会去，不能陪着你了，你自己回家吧。放心吧，这是咱的天下，什么事都没有，见着你娘替我问好啊。哎哎，许世友是高高兴兴离开三道湾，转身赶奔许家洼。果不其然，一到阔别已久的家乡，家乡到处也是笑语欢声啊，街上行人不断，人们眼尖呢，有的认出来了，是丑牙许世友吧？啊，是我，你是二年叔？哎，是我是我。呀，许世友回来了，许世友回来了。你说小村不大，来个陌生人马上就被人发现，来个熟人也马上被人认出，这下传到老许家。许世友前脚刚踏进自家的院门，就见老娘笑脸相迎，哥哥弟弟妹妹们全接出来了。老太太徐李氏不看见儿子便罢，一看就傻在那儿了。三牙子，是你吗？
娘，我又回来了。
徐世友张开大手，紧跑两步，来到母亲近前，双膝跪倒，搂住母亲的双腿。
不孝的儿，我又回来了。
老太太一边乐一边掉眼泪，这叫喜中悲呀、啊！回来好，回来好。说一句不好听的话，我还以为你不在人世呢。娘啊，您看我这体格，我活得好好的，就是想您呢。他大哥世德也过来了，老三呢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都别哭。现在日子得过了，是咱穷人的天下了。说着拉着许世友进屋，许世友一看房子果然翻修了，屋里是整整齐齐，还多了几样家具，也有板凳也有方桌了。许世友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。